江泽民告别式几大看点，学者分析习近平下一步。继武汉雨伞革命后，南京再爆学生抗争。刚刚禁止无奈，海康威视被发现在英国销售监视器。蒙古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者试图占领国家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5号，习近平率队在北京301医院和江泽民举办遗体告别式，随后送江泽民到八宝山火化。从江泽民11月30号官宣死亡至今，无论是悼念规格还是官媒报道，都有令人惊讶的地方。有观点认为，中南海将有新一轮血雨腥风。治丧委员会1号曾公布称，不同江泽民举办遗体告别式，但是最终在5号，中共中央不仅办了告别式，而且还很隆重，几乎所有前任现任中共高层全都到场，这个就显得格外蹊跷。告别式现场的花圈中，只有习近平和彭丽媛共同署名，其他中共高官的花圈上都没有列家属的名字。美国史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11月22号出席台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线上座谈会时曾分析说，彭丽媛的影响力不断扩展，与陈希、李强等都是习家军内部分化的派系，这种习家军内部分化是习近平愿意看到的，因为习需要内部互相有所制衡，维持他作为最终裁判者。曾在中共20大被以健康为由带出会场的胡锦涛亦出现在告别式上，看起来精神不错。外界注意到一直有一位年轻人跟在胡锦涛身后，看起来似是警卫。现场一众退任高官中，只有胡锦涛身边有人跟随。这次胡锦涛露面亦让人质疑，既然健康状况正常，为什么江泽民治丧委员会名单当中没有胡锦涛呢？自由亚洲的报道中提到，车队从医院开往八宝山途中，沿途到处都有大批军警戒备。时评人高新在自由亚洲电台发问，对习近平和江泽民的待遇之高表示惊讶。一个例子是一号《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不仅头版，甚至当日的第二版亦全都给了江泽民。习近平本人会见外宾的消息和照片都被移后至第三版。二号《人民日报》的头版仍然是江泽民，习近平被移到第二版。类似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五号。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和江泽民戴了一大堆高帽，因为习要将毛、邓、江都摆上神位。实际上，习近平就是要将自己作为中共香火延续的第五代正宗的人物奠定这样的地位。不过旅澳法学家袁洪兵日前对汉中国透露，有关江泽民的定位和待遇背后有一番角力。袁洪兵说，江泽民早在11月13号就已经死亡，曾庆红组织人写了一份悼词，高调吹捧江泽民。王野平和江绵恒将这份悼词交给中共中央时更威胁说，如果中央不按照这份悼词内容和江泽民盖棺定论，这样江家亲朋好友会自行举办安葬和悼念仪式。袁洪兵说，这个是江派借机对习近平发起一次有决战意味对政治挑战。习近平本来想回击，公开批判江泽民路线，习近平已经得到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支持，但是这个时候爆发了白纸革命，习近平不得不暂时吞了这口恶气。预计在习近平度过白纸革命危机后，会对江家和曾庆红家族展开一轮大清洗。时事评论员中原对大纪元分析说，之前官方公告不举行告别仪式，估计是政治局常委会或者治丧委员会主任习近平的决定， 但是刚派退休高官亦在治丧委员会当中，估计双方有角力，最后还是搞了告别式，这样讲明江泽民死后习与江派的斗争不会停。另外，在中共早前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有一段吹捧江泽民主动退休，间接打面了习近平谋求三连任。在随后中共对江泽民一生的回顾文章中，这段后话被完全删除了。如果考虑到中共文宣系统的严密审查制度，这个应该不是源于撰稿人的无知或者不谨慎，背后很可能有一番政治角力。中共一方面宣布放松清零政策，一方面开始秘密大捉捕，试图弹压白纸运动。但12月4号到5号，武汉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分别爆发大规模抗议。由于清零关系到政治路线和习近平的政治权威，所以中共官方不敢公开宣布取消清零，而是发布防疫20条，具体如何执行交给地方官场看着办。这个被调侃为既要又要，导致各地的封控步调不一致，陷入混乱。例如上海坐地铁不用核酸证明，但仍需数码和实名登录，但是进入小区或大楼办公室还是要出示核酸证明。网友叹解封做半套。在湖北省，其他高校陆续安排学生返乡，但是武汉大学迟迟没有消息，校内商铺不开，交通不便，学校亦不打算解除封校，学生每日要做核酸。结果在4号晚，2000多名学生在学校行政楼聚集，要求校方就防疫等问题协商。这次抗争要求参与者不要带白纸，显然有意与白纸运动切割，这个让武汉大学学生被批评因而诉求仅是利己。但同时学生当晚每个人都带了雨伞，这下虽然没有被归入白纸运动，却引起雨伞革命进入中国的联想。几个小时后校方妥协，允许学生自愿返乡，自愿选择考试和上课的方式，并逐步对留校的学生开放校内设施，承诺不追究学生责任。武汉大学的抗议平息后，5号晚南京工业大学学生又集会，要求自愿返乡。面对前来交涉的老师，学生高呼你的权力是学生给的，不是你自己给的，为学生服务。在有校方人员想动手时，有学生高呼动手就是第二个富士康。现场出现警车，学生一度高呼领导落台，但是校方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只是表示需要时间，第二日会给解决方案。从南京工业大学的抗争过程来看，最近中国一系列反抗确实已经在民间引起变化，从地方当局到学校越来越不愿激化矛盾，宁愿躺平，基层的管控似乎越来越无力和松散。资深媒体人颜顺欧5号在脸书发文说，一些网友留言对中国的民主化未来感到悲观，颜顺欧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是乐观的，因为中共没那么强大，中国人没那么懦弱。颜顺欧提到中共养着庞大的维稳部队，但为何大陆人还可以随时随地集结呢？他们集结时为什么维稳部队不像香港警察那样迅速动武驱离呢？因为中共投鼠忌器，担心镇压引来更大的反抗浪潮。颜顺欧提到中共强大与否取决于大陆人的反抗规模，反抗者越多，中共越懦弱，而当日子过不下去时，任何人都会选择反抗。当大陆人普遍被中共折磨生不如死时，他们会问根源在哪里，会发现根源在制度，要一劳永逸地还自己自由身，唯有改变制度。颜顺欧判断说，未来中国的反抗会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式延续下去，直到中共的力量被耗尽。至于这个时间段的长短，主要看经济状况，经济回暖，中共的日子会长一些，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活路，那时真正的改变就会到来。 中共监控设备大厂海康威视被指为中共提供技术，协助中共监视并侵犯人权。英国政府最近已经指示各部门禁止在敏感地点架设中国制监视器，但是英国卫报12月4号报道，海康威视正与英国创新公司 FaceTech 合作推出一款可以辨别种族的监视器。卫报的报道引述海康威视官方广告指，这款人面识别系统可用于零售、边境管控以及银行洗钱调查，使用者可以用性别、种族、年龄等项目进行分析。消息被卫报曝光后，海康威视迅速删除了网站相关说明，并坚称从未在英国贩售这项技术。 FaceTech 亦否认与海康威视合作，并表示该广告是在自己不知情、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发布。但是卫报指出， FaceTech 曾寄给海康威视一封法律信函，要求删除文件，因为它可能会让大众误以为 FaceTech 与海康威视有关联。11月30号，英国上议院通过一项对采购法案的修正案，被指等同禁止公共部门使用或购买海康威视和大华两间中国企业制造的摄影机。英国隐私保护组织老大哥观察根据卫报报道发声明表示，英国市面上流通用于镇压新疆人的种族屠杀技术令人相当震惊。蒙古国日前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12月5号当日，大批抗议者更发起占领该国中央政府大楼的运动，场面失控。综合外媒报道，蒙古有约 86% 的出口商品销往中国，其中有一半以上为煤炭。日前有消息指，蒙古本应向中国供应的650万吨煤炭消失，总价值高达18亿美元。蒙古各界认为是官员贪腐坚守制度，所以自2号起在首都乌兰巴托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政府为丢失的煤炭负责。5号抗议者发起占领政府机关运动，大批民众聚集到蒙古政府机构所在地国家宫示威，抗议人士一度想闯入国家宫大门。外界正关注蒙古这场抗争有可能升级为百姓与安全部队的公开冲突。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